进入这个启示录的深水区哈。就是我们一般在讲到启示录，就是要一定会知道就是七印，哦，甚至我们现在讲的很多这个，在连不太知道耶稣、不太认识圣经的人哈，也都会知道这个什么末世界末日的时候啊，会有什么四匹马哈，那个末日四骑士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哈，这个两三年前哦。川普总统哈，还就是去年而已嘛哈，那个川普还拿这个来讲普丁哈，这个实在是可以说是很奇怪的一些连结啦。但这些东西哈，他因为启示录在这个部分开始哈，你会发现他有太多很奇妙的画面，这些画面哈。你也许能够想象画面，但是你怎么去解读它，才是最重要的。一般我们在讲到开七印这件事情哈，我们很容易的就去把它谈到，哎呀，那个什么马来的时候哈，就是什么时代，什么时代，什么时代，我们传统都这样解释，不是真耶稣教会才这样的长辈才这样解释哦。其实真耶稣教会的长辈在这一点上哈，也是看很多这个两千年来哈，对于启示录的解说的这一些以前的人哈留下来的东西。那在这个过程中哦，这样看对吗？这样看会不会出问题啊？这样会看到最后你就变成跟普丁一样了，跟那个川普一样啊，把普丁读到圣经里面去了。你觉得普丁要伟大到？圣经需要预告它的存在吗？现在普丁也许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人物，十年之后普丁在哪里？你确定这十年内世界末日到了吗？对不对？光这样就破功了。其实在这一段里面哈，我举一个过去最常讲，但你再思考一下现在对不对，那个第二匹马，白马，那个红马是什么？是共产党，对不对？经过了三十年、五十年，现在世界上还有共产主义国家吗？没有。对岸不是共产主义国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这个阶段式社会主义国家。北韩是共产国家吗？现在这世界上还有共产国家吗？其实没有了。所以如果红马是指着共产党，那共产主义，那结束了是吗？红马结束了吗？圣经我们等一下看红马有没有跑完，没有，红马要跑到世界末日的。那个黑马是什么？那个灰马是什么？黑马，黑就是石油嘛，对不对？所以石油危机、粮食危机，对不对？以前我们是不是有听过这样的想法，对不对？我们现在有没有粮食危机？有没有石油危机？现在石油没有危机了呢，对不对？石油的存量应该用不完呢，看你会不会开采而已。再来，我们还有光电、风电、再生能源、核电，对不对？我们的核能的使用现在才刚开始而已，还有核融合还没用还不会用所以其实好像能源危机，这匹马怎么跑到不见了？那粮食危机呢？其实以现在的生物科技，这个农业的科学，你去问看看联合国的农粮署，我们会不会有粮食危机？我们只有分配危机，还有呢，食品安全的危机，还有什么？还有水的危机。请问一下，水的危机是哪一匹马？圣经怎么没有写？对啊，所以如果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老是在想外面那一些事情，你没有办法搞懂圣经在讲什么啦。你就读一读，就会跟川普一样，说那个普丁就是四骑士。哎呀， 这样子不是办法，圣经是不会变的，圣经不可以因为时代而改变，否则你只是拿圣经去滥用乱套，套到你想讲的地方去而已，而圣经本身并不是在讲那个，你要那样用那是你家的自由。但当我们在读圣经，我们在学习圣经，特别是我们要了解末日救恩的奥秘，耶稣基督的启示，你是不是应该问问看耶稣基督他启示的时候在讲什么。耶稣基督他在启示的时候，其实圣经里面就有足够的内在连结，根本不需要去外面找连结。这个是我们在读今天的这个段落的时候，我们应当要认识明白的。如果我们能够认识明白到这个核心的时候，那我们以后读出来的东西也许我们不能明白它应对什么，因为时间还没到，你看不见，但你大概会知道那是什么意义，那个的方向要去圣经哪里找才连得上线。不会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圣经不能这样子的。我们可能有一些最后的认知的应用上的不同，但是在一开始的解释的根据是不能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等一下先把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章第六节我们读经文读完一次，我们读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认真细读经文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它跟圣经其他的地方似乎是有关联性的。那一些会把末日四骑士接到普丁去的就代表他没有认真读过圣经。如果他有认真读过这一段的启示录的话，他不会认为那个是在讲普丁的。普丁凭什么是末日四骑士啊？这个是开玩笑的，这个是故意在消遣人家，在政治操作罢了吧。不过那是世界的事，我们不需要去管他们。我们要想的是，今天我们不要被人家，我们不要人家这样做，我们就学人家这样做。我们应该要做主耶稣希望我们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待会读完了之后，我们用圣经的内在连结去把这个架构架起来。那这样子我们以后再看到七印的时候，才不会乱讲一通，然后听到好像很认真在讨论末日学，然后结果在末日的时候却站错位置，却排错队伍，却到了你不想去的地方去，这样才是可悲的啊，对不对？很多的有一些人发很多的贴文，转贴一些影音，跟这有关，那个末日四骑士那一段时间我就收了一堆啊，全都是他个人幻想。那你还在转贴？如果你有读圣经你看到他的内容，你就知道他在胡说八道。因为你没有读圣经，没有读熟，所以你看不懂他在胡说八道，你还觉得说，其实他讲的也有道理呢他这样讲蛮有逻辑性的啊。当然他自己讲，但有他的逻辑啊，但那是耶稣的逻辑吗？这才是我们今天应该要搞懂的。我们要搞懂耶稣的逻辑就好，不然全世界80亿人的逻辑，我们搞懂那么多人的干什么？对不对？别人的逻辑干我们什么事啊？我们要懂的是耶稣的逻辑，因为只有符合主耶稣的逻辑，我们才会怎样？我们才能够得到主所应许我们的永生啊！啊，你要吗？如果你只是在乎借着这个跟大家玩闹交朋友那没关系，你就继续传那些有的没有的影音吧。对啊，因为传那些你确实可以得到很多好朋友的共鸣啊，你得到你要的了，但得到永生吗？我很担心，因为那些会把你引导到错误的方向，我们可能会站错边。那我们现在先来读一次的圣经我们先一起来读启示录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章的第六节六章一节预备开始。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有四一匹白马骑在马上，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 可以从地上夺取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一匹灰马，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吗？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血像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此后七章一节，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流便支派中有12,000，加德支派中有12,000，亚瑟支派中有12,000，拿弗他利支派中有12,000，马拉西支派中有12,000，西缅支派中有12,000，利未支派中有12,000，以撒迦支派中有12,000，西布伦支派中有12,000，约瑟支派中有12,000，便雅敏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主，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俯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 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八章一节，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二刻，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的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后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阿们。其实你看我们刚刚这样读五六分钟而已，对不对？就读完了。如果你再连续把这一段连续读五次，最多半小时，对不对？读了五次之后，你会发现它里面讲的东西很完整，它的内在的应对很清楚，而且呢，它对外的连结好像就会浮出来了。这个就是当我们专心的把经文读熟，然后呢，不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摆到圣经之外的东西去，认真想圣经，你就会发现，圣经本身它其实提供给我们非常丰富需要去思考去连结的道理。当我们把这些想透了，我想对我们来讲，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应该要当什么样的人。在刚我们一开始的这个第六章，我们这一段我们大概把它分作四个部分来讲，下一次我们会分四次把它分开讲。这四次讲的内容就是这七印的四个段落。在这七印里面呢，第一个段落是第一节到六章的一节到第八节，一下子开四印。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这四印要放在第一段里面？很简单，因为这四印他们的类同性非常高。这四印都是马，上面有人，然后拿着什么东西，然后做什么事，对不对？这四匹马，它虽然有开始的顺序，但是却怎么样？却没有结束的时间。简单来说，如果我们等一下从，如果你去对照撒迦利亚书六章，你就会发现，这个应该就是跑到世界末日了。跑到世界末日，这四匹马直接跑到世界末日。但是这四匹马我们今天不会详细解释它。不过第一个首先要注意的是这四匹马要出现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活物出来呼叫这个作者说你来，然后他就怎么样，他就看见了那一匹马，接下来这一匹马。那这四匹马其实在颜色上我们中文的和本的翻译翻得并不好。这四匹马，第一匹在第二节的白马应该要翻作白光马才对，因为这个字在启示录里面它应该是以光作为它主要的诉求，这个光就是指着跟神相连，这个光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这个骑白马者骑光马的应该是谁呢？这个光马，这个是耶稣基督的马。在真耶稣教会所有的论述里面，我们都会讲，这就是指我们真耶稣教会，对的。但是你去问其他的基督教派他们的解释就不一定是这样啊。有的他们也说是他们自己，但是到底怎么对，我们这个后面我们再来讲。这一匹白马其实后面会连接到第十九章去耶稣基原来骑在这一匹马上的就是耶稣基督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第十九章就有了。同一匹白马骑到世界末日，而且呢，天上的众军穿着白衣怎么样坐在马上， 哦，所以这一批白马当然是真耶稣教会啊。好，这个细节我们之后再来谈。但是这一匹马最好翻作光马。再来，那个圣的又要圣，其实这样翻会让人误会有两次的胜利，其实不是，他是说白马出来的时候他就得胜，然后呢而且是一直的得胜。所以我们刚170首里面，那个胜了又胜了而且长胜啊，这个翻译才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才是合适的。所以这里应该翻译做胜了又长胜，或者说胜了胜而长胜，可能会更好一点，就更符合这个地方它要展现的意义。它不是说白马会赢两次，所以不要用这个来讲使徒教会后面要有真耶稣教会，这样子人家不会服气的。不用，我们不用这样子凑，因为原文上它的意义不是这样的。原文上的意义就是这匹白马出来它就胜利了，这匹马一定是真耶稣教会，不是使徒教会。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个第四章的开始使徒教会就已经几乎结束了啊。使徒教会是在第四章之前的什么的亚西亚七教会啊，对不对？所以这里的白马跟使徒教会已经没有关系了，不是在指使徒教会，当然是内涵上是连接的，但是已经不是在讲使徒教会了，这个就是在讲末日真教会，就是末日真教会。所以胜而长胜，这个才是这一匹白马。接下来第二匹马翻作红马，这个红也比较歪，也不能说歪啦，红的涵盖通常有两大类，一种叫做血红，一种叫做火红，对不对？这个在圣经里面很明显是两个字。但是如果是跟血有关系的通常都是比较邪恶或者是不好的，或者说是比较低阶的，跟罪有关系的。但是所以对红马为什么很容易接到那个共产党去，因为你就想他是邪恶的嘛，所以红的就很邪恶嘛。啊，他们又喜欢用红色，他们的是血红没有错。你要知道共产党的红是血红是没有错的，但是在这里用的是什么？是火，那一个字是火红色的，所以这个是火炼，这个是火洗，这个是从神来的火，在前面有很多的火，光明棚是用火炼出来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是要翻作火马会比较好。再来如来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是要翻作火马会比较好。再来如来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是要翻作火马会比较好。再来那个第三印的那个那一批翻作黑，不能算错，但其实这个字在其他的时候翻译作墨会更清楚。墨的意思就是说它是极度几乎是没有办法反射光线的意思，无光无色的意思。所以这个黑跟第一批的那个白这里的墨跟第一个光应该是比较相对的，它是比较两面性的。所以这里第三批应该翻译作墨。那至于这里在讲那个麦子啊酒油那是什么那我们到时候细节的时候再去谈。再来第四印的时候，这一匹马翻译作灰马，其实如果照字面翻它绝对是翻错的，因为这个字在圣经其他的地方都翻译作青草绿，这样理解吗？这个字就是绿色，只是说绿有很多层次的绿，在这里翻译作灰，可能是因为这个他在语义上他感受到这个死亡阴符这种很负面不好的这些惩罚性的东西，所以用惨灰这种我们的华文里面也常用到绿惨绿，或者是那种青顺顺之类，连我们的闽南语大概都有同样的类词啦。所以那个也许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不把它翻出青，他而翻出灰来。这个应该是指灰青色的，就是那种藏青色，不客气讲就是死人的颜色啦。就是那个 你看那个人快要死掉了，有没有？那个身体会淡淡的绿，或者死了之后会翻青，就是这种颜色。这种颜色哈，是很不好的感受的。所以这四匹马应该要翻光、火、墨、青。这四匹马哈，简单来说，我们不要跟但以理书里面第七章的四匹野兽来做任何的连结，那是错误连结。为什么？因为那个是过去历史，但以理书第七章到第十一章是但以理的前后的时代的历史，到耶稣的时代那个都已经是过去式了。那个对耶稣而言，但以理书几乎都是什么？都是历史事件而非预言了。但以理书在但以理的本身有一半是预言，没有错，因为他在前面，他在前面。那四兽跟这里的四兽，跟这里的四马没有什么关系，不要乱接，因为有一些外面的书会这样接。如果你真的要接，在旧约里面有一个段落很巧合，撒加利亚书也是旧约里面意象最很丰富、比例很高的一个书卷，而一样在撒加利亚书第六章一到八节，也一样是四匹马，不过那四匹马的颜色跟这里的四匹马的颜色没有办法完全相对，但是在工作上他们的工作的样态蛮有可以互相参照的。你要说他们是同一件在讲同一件事情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有空你可以自己对对看撒加利亚书六章，那我们下次再讲到细节的时候也会去对照那一段。那再来第二个段落，我们讲到进入第二个段落，六章九节到十七节。六章九节到十七节是第五印跟第六印，可是第五印跟第六印的时候，你开的时候你会觉得就肮脏，你会觉得很难过，你会觉得好像没什么好事那世界末日怎么这么恐怖，这么糟糕？哎呦，一堆一堆人到处天上地下，大家在那喊冤喊可怜世界末日怎么会这样子在第九章第九节在第六章的九节开始揭开第五印的时候，他说我看见在坛下，在这里我们要先花一点时间讲坛这件事在新约圣经里面一共有二十个经文，坛或者说二十一个也可以啦讲到坛这个东西。可是在圣殿里面，如果有空你可以稍微翻一下，在民数记的第三章第四章里面谈到歌侠子孙在扛台的圣物的时候，包括两座坛，注意两座坛。那两座坛是哪两座？一座是在那个会幕门口的什么铜祭坛，一座是在会幕内那个约柜前的金香坛。注意这两个坛的坛字是一样的，但是就看它前面绑哪一个字，它是绑香坛、金坛或者是铜坛、梵坛，就是烧的话，你这样大概就可以分辨他既然在讲梵祭坛，那就是铜祭坛外面那一个他在讲那个香坛，那就是里面那一个。在旧约就是要这样分，在新约里面这个坛这个字被用了二十一次，其中启示录正好用了七次，其他的经文用了十四次。在这个分别当中很巧，它正好切开，前面的十四次通通在讲铜祭坛，最后面的七次全都是在讲金香坛。简单来说，启示录里面没有铜祭坛，只有金香坛。我们等一下把这七个经文走一下，你就会发现它有的直接就告诉你它是金坛，有的就告诉你它在献香，有的就告诉你它在哪里，在会幕里面，所以它绝对不会是外面那个铜祭坛。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懂因为在启示录的解释上，如果你一下是铜祭坛，一下子是金香坛解释不完，解释不清楚，会解释错误。因为铜祭坛的功能性跟金香坛的功能性是完全不同的，金香坛是给祭司用的， 启示录里面在讲的是当祭司的我们，对不对？而不是外面借着祭司被献的选民啊，他们是要什么赎罪的啊，不同层次啊。到了启示录还在赎罪就麻烦了，那个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六章接缝的地方就告诉你，那个叫做在道理的开端啊，那个不能长大啊，对不对？最后会离开的啦。哦，我们到了世界末日不能在那个道理的开端那个层次哦。而且哈，在希伯来书里面哈，我们一般讲到新旧约的交接，希伯来书的第九章那个有关于我们讲那个会幕的真理的时候哈，那个是重要的一个内容。但是你如果认真看，你就会发现会幕里面的圣器它几乎都讲了，可是这两座坛它完全没有讲到，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所以在到所以这个在这个新旧交接的之后，进入了启示录末日的这个时代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没有所谓的同祭坛的这个存在了。我们等一下其实就会看得清楚，没有同祭坛了，同祭坛丢给外邦人了，没有要用了。在我们末日的教会是没有再用同祭坛的了，那个是你进来的时候就已经用了，进来的就不用管同祭坛了。我们进来了之后还要再管洗礼吗？还要洗吗？不用洗了啊，因为你已经洗完了才进来，洗完了才有资格进来。所以进来了之后不能再去一直在那个想念那个能够帮我赦罪吗？那个我那个还有很多罪没有赦掉。如果是这样子齁，这种的就是不义人就让他不义，让他留在城外当犬类吧。哦，这个是在22章里面会讲到的人啊，这个就站错边了，我们不要成为这样子的人。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我们来对一下哈，6章9节这个地方，这一些人是在香坛底下，在那边喊，他们已经进到了宝座前，记不记得我们上次在第四章讲宝座的时候，就把第8章。第3节、第5节的香坛画进去了，对不对？所以啊，那一些宝座前，在香坛这个坛前面，在那里喊冤的这些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被杀？这个我们之后会讲，今天先不讲他。这些人他在这个位置喊，他不是在外面的铜祭坛喊，他是在里面的这个金香坛在喊。简单来讲哦，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所谓的教训性的道理来讲哈，如果今天哈我们受冤枉啊，你就去祷告跟神喊没关系，就像什么，就像古圣徒一样，所有的古圣徒都是这样，他对外人都不讲话，但是面对到神的时候开始喊了啊，对不对？那个摩西遇到神的时候，神啊，你干脆让我死一死好了啊，前面哈很镇定哦，对外人很镇定哦，对不对？但是面对到神的时候，神啊，你干脆杀死我好了。我们可不可以跟神抱怨？可以，我们唯一可以抱怨的对象就是神。这个就是金香坛，我们在金香坛底下喊冤，这个是开始啊。在这个地方，当他们喊冤的时候，第11节，白衣赐给他们，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句话？这个等一下就连接到第7节了啊。第七章里面就有一堆白衣人在宝座前，就是这一堆人，其实这个就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第7章其实是在讲这个第5印的白衣人，好，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一下第5印的白衣人。那在这里要讲同作仆人的弟兄，这个是在第11节，等这个数目满足。这个仆人在启示录里面是指谁？记不记得第1章里面就是要读启示录的是谁？是神的仆人。你要服侍神的，你就来读启示录，对不对？我们一开始就讲了，所以这就是写给我们的。所以这个地方这些人就是我们就是这些人。好，接下来第12节，开第6印的时候， 哇，第六印，我们还是继续先看，把这个谈讲完哈。再来，我们跳到第八章，第八章的三到五节，第八章第三节到第五节，你就会发现天使在献香，所以这一定是金香坛，对不对？好，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里，这里等一下还要撒这个点燃的香到地上去。再来，我们继续看第九章的第三节，第九章的第三节。九章十三节，第六位天使吹号的时候，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视角出来，就跟你说是金坛了，所以它不会是铜祭坛，它一定是金香坛。哦，那我们继续看后面的连结，我们再来看第十一章第一节。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度量的杖，而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坛，并殿中礼拜的人都量量。拜托你把那个祭划掉，没有祭这个字，它就是殿跟坛。为什么？因为现在啊，吩咐说，你只要量什么，量殿里面就好了，殿外面就留给外邦人糟蹋啊。铜祭坛在殿外面，铜祭坛在殿外面，所以不要把铜祭坛搬到殿里面来了。这个地方是金坛，是香坛，哦，所以是在里面献香的人才是被计算在内，就是祭司才有计算在内，哦。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十四章，第十四章的这个第十八节，十四章十八节。又有一位天使从坛中出来，把那个祭划掉。因为哈，这个坛是如果你看这个前后文第十五节讲到，是从殿里面出来的啊，他们在殿里面呐，所以那个不会是外面的铜祭坛，一定是殿里面的金坛哈。然后这个出来准备要收葡萄，那这个收葡萄审判的工作啊，哦，这已经是最后了。好，再来我们看十六章第七节，十六章第七节，他们第七节，祭坛中，不要，拜托把那个祭划掉好不好。我又听见这个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你的审判已在成灾。喊这些话的是谁？就是我们刚在第六章第九节祭坛下喊冤的那些人，到了第三晚到了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喊冤了，他们已经怎么样？开始说，神啊，对了对了对了，哦，你的判断真的是公义，真的是诚信啊。所以后面你就听不到还有人在喊冤了，没有了。第五印的时候在喊冤的那些人，到了第三晚的时候，有没有说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不用喊冤了，没有冤了，没有冤了，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看这个它的这个内容其实是有很高的连结性的，哦。所以接下来我们回到那个第六章，在第六章里面，哦，我们回到第十二节，当第六印开下，我们刚刚那个是在讲第五印那个坛的事情，哦。那在第五印的那些人在天上在那边喊冤嘛，对不对？然后呢，第六印打开的时候看到的是地上怎么样，有七个异象。这七个异象，地震动，日变黑，月变红，星坠落，然后那个天书卷，那个什么山岭海岛位移。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内容桥段你有没有觉得很熟悉？有啊，因为圣经前面有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面就在讲这个啊，不是吗？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接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哦，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而且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面有一个那个地震，有没有叫做灾难的起头，对不对？在启示录里面也是，待会我们就会看到地震就是第六印开始了，要注意了，已经到了最后那一点点时间了，哦。所以在这个地方，时空当中的七个异象， 意识，这个就是在告诉你那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把它相连在一起，所以圣经里面其实都有相关的连结的呢。再来哈，接着那地这么恐怖的时候，第十五节就讲地上有七种人啊，其实这七种人就把所有地上的人都包含在内了。他们在干嘛？他们躲山洞里啊，变成山顶洞人了，你知道吗？有没有很好笑？谁跑去躲山洞？什么时候要躲山洞？打战的时候啊，防空洞啊，对不对？危难的时候才需要躲洞啊。圣经里面齁，人类什么时候住在山洞？没有呢，人家亚当夏娃他们那个该隐他们有没有一开始就在逐城盖屋了呢？是不是？但是创世纪里面有人住在山洞里，谁？创世纪的第十八章，那个武王在逃跑的时候掉到洞里面去，然后被抓，对不对？然后呢，然后罗德被救了之后，哎，怎么没有罗德的戏份哦？亚伯拉罕其实是来救罗德的，可是救完了之后怎么都没有看到罗德。有啊，后来罗德就怎么样，躲到山洞里面跟他的两个女儿乱伦生孩子啦，变成禽兽了，躲到山洞里的变成禽兽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一切为奴的、自主的，躲在山洞。为什么？赶快啦，倒在我们身上，我们不敢见那个宝座者的面。你有没有觉得这跟创世纪里面人类犯罪的情况是一样的，对不对？想要躲起来不要见到神，因为没有人，他们十七节他们这样觉得，他们说谁有办法在神愤怒的大日站立得住啦？到底有人？我们站不住啊，没有人站立得住吧。哎，结果第七章告诉你，有，还多着呢，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的可多了。是谁？就是在第五印被他们逼迫的哀哀叫的那一些白衣人。所以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跟第九节到第十七节，这是同一群人的两个方向的描述，就是在宝座前站立得稳，在神愤怒的大日的道能够站立得住，能够面对做宝座者颂赞做宝座者的这一群人是谁？就是被杀为耶稣做为神的道做见证而被杀的灵魂，而他们会得到白衣穿。那这些人他们怎么到底有多少哦？在第七章的第一节开始到第八节哦，他先这样讲，他就看到有四个天使，这个四位天使哦，四方的天使，这个事情在启示里面，它算是一个重要的一个NPC 哦，就是那个固定点的那个配角哦。这个用电玩的那个术语叫 NPC 哦，他到了那里，他就是要有话要跟你讲哦。在这个地方啊，那个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那个他们哦，不让风吹在地上、海上跟树上。什么叫做风？风就是灵。在这个时候哈，那个他们是管制这个灵界的。那在这个时刻哈，有一个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然后呢要来印额。印谁的额呢？第三节，印我们神众仆人的额哦。所以就是要印什么？印启示录的读者的额啊，对不对？启示录的受信人就是神的众仆人。在这里你认真的读，然后呢等着头上盖这颗印章，你就成为第七章里面的这一群人了。在这个地方哦，日出之地拿着永生神的印，哎，是什么？这是指谁？日出之地，东方嘛，对不对？东方有一个天使拿着神的印。什么是神的印？耶稣讲过啊，圣灵赐给我印啊。再来呢，保罗不是常常讲这件事吗？对不对？ 圣灵就是什么？印啊。所以这就是有真理圣灵应许的，应许同在的圣灵的真耶稣教会。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一位东方来的天使拿着永生神的印开始印神的仆人。所以这个地方开始当然是指真耶稣教会啊，白马出来就是真耶稣教会啊。所以这个地方真耶稣教会开始有人来。在这个时刻，第四节，他是听见，他听见说，哦，要印多少人啊？要印以色列人哦，要印144,000人啊。然后他就开始讲，哪一个支派12,000人，就这样讲。诶，他听见有144,000人。各位请问一下，你觉得你的眼睛有没有办法看见144,000人？不可能。我们的眼睛哦，几百人上千人的时候，在外面的哦，全都只是一颗一颗西瓜而已了，你已经看不清楚了。144,000人哦，这不是你的眼睛看得见的，这个数字是他听见的。但是他听见哦，很特别的是在这144,000人这12个支派哦，奇怪，怎么没有但支派，反倒有利未支派。诶，奇怪啊，那个有马拿西支派啊，怎么没有那个以法莲支派？诶，有约瑟啊，奇怪了齁。这个是在圣经里面齁，讲到12支派的时候齁，最特别的一个12支派名单，而且这是最后一份，利未跟约瑟都要被算在内。约瑟是与兄弟迥异之人，怎么可以不算在内？他可是长子呢，对不对？他是最后祝福十子的长子。利未是属神的，怎么可以不在里面呢？所以在这里齁，这12支派的意义齁，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把它讲得更仔细。那再来齁，所以他先听见的是144,000的选民的以色列，好，这是听见的。所以呢，第九节他就开始看了，哇，他就看到是无数嘛，因为144,000人你眼睛看不来的啦。所以他一看是，哦，那也很多人，没，这个我数不过来啊。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注意哦，各国各族各民各方，这个哦，后面我们会看到，就是地上的列国的一个说法。从地上的列国中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是什么？是身穿白衣的。所以他看这个144,000人，他想要看看是144,000人是哪些人，结果他看到是哎穿白衣的啊，哦，他们看，哎呦，哎他们穿白衣，而且还拿那个棕树枝，拿棕树枝做什么？棕树枝哈，棕树枝是要准备迎接王者的。弥赛亚来的时候，有没有耶稣进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要持棕枝欢迎耶稣，对不对？所以这些人拿着棕枝，而且这个棕枝如果绑起来了变成龟冠戴在他们自己的头上，他们就成为得胜者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些手持棕枝的无数的光袍的会众，他们在这个地方哦，一直喊说，愿救恩归到坐宝座我们的神那里，也归于羔羊。前面不是在报，前面那个第五印的时候不是在那边喊深渊吗？对不对？在这个时候他们在归荣耀归救恩的这个给羔羊啦。所以第十一节，这时候众天使跟就无数的天使跟这些无数的众人上次我们在画宝座的时候就把他们画进去了，对不对？在这个时刻他们一起在宝座面前俯伏敬拜，唱第四章以来的第六首歌。这第六首歌我把它叫做阿门颂。为什么？因为这首歌一开始就是阿门，然后结束又是阿门。很少歌哈，你看圣经看这么久，你有看到那个一开口就是阿门的吗？没有呢，阿门都是讲后面，哪有在讲前面的哈？阿门就是真的， 阿门就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他一开始就讲阿门，然后呢讲七个好的事情，这个全都是归给神，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给神啊，阿们。所以他们在这里唱第六首歌，阿们阿们阿们、哦、在这里唱。那第十三节这时候、哦、长老啊就突然问那个说，哎，啊，你知道这些白衣人是谁吗？给他扣起一下、哦、啊，看戏看那么久了，你知不知道这些人是谁？我主你应该知道吧、哦、这个约翰很聪明啊，他我被问问题啊，你问我你应该知道啊，不然你问我干嘛？你考我事哦？那我反过来问你好了、啊、你直接告诉我答案好了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要装懂，圣经不懂怎么办？就找圣经问，不要自己装懂，我们就去圣经里面找答案就好了，一定找得到的。在这个时候呢，这个长老被问了之后，他就说了啊，这些人、哦、就是从大患难中出来，曾经用羔羊的血把衣服洗白了，所以他们在神的宝座面前昼夜的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用帐幕护庇他。注意这个帐幕、哦、这个帐幕护庇他后来在21章第三节非常重要，这里的描述就是21章、哦、这里说这个他们在神的帐幕护庇之下，所以呢他们不再饥不再渴，然后呢日头炎热不再被伤害，然后呢宝座中的羔羊会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的水边，神会擦去他们一切眼泪。这几个动作全都在21章会再讲一次再做一次，其实那是同一件事，他不是做两次，他是写两次，但其实是同一批人，同一件事同一批人，你要这样把它连在一起，你就会发现哇、哦、啊，那个这么会铺梗哦！哎，真的，启示录真的是一卷很会铺梗的书信，它前面跟后面的那个连结性实在太完美了，因为毕竟是神讲的，怎么会不完美嘛？对不对？如果给我编，我是编不出来的啦。但是我们看就看得懂啊！哎呀，这实在太厉害了，怎么有办法这样编？太强了，对啊，因为他是神啊，他当然强啊，所以。颂赞归给神就对啦。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段，在这里、哦、那个第八章的第一节，其实第八章第一节、哦、应该是一个断点，一节跟二节、哦、其实它并不是一个连续的，但我们把它放在一起讲，因为后面的事啊都在第七印，跟第七印有关系。在这个时候讲说，当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那个印打开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看见什么？请问一下，打开第七印的时候看见什么？前面不是打开每印就看见什么看见什么看见什么吗？对不对？第七印看见什么？看见什么都没看见。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就是一个所谓的留白啊，这个在现在的那个电影里面也常有这种手法，叫做留白，对不对？突然就是白幕，没有，什么都没有，就这样子，黑的或者白的，而且在这里不是只有看不见东西哦，还极静，就是连声音也没有，看不见又听不见，这样子哈、哦，有半小时之久。中文翻作两刻是错误的，因为在圣经里面没有刻这样的单位，在这个地方它在原文上就是二分之一小时，因为什么要用小时？这个到第十七章十八章你就知道，最后一时之间巴比伦就灭了，所以这个一时就是那个一时，这个前二分之一那个最后那一小时前二分之一你有没有觉得很慌，对不对？你如果是我们刚刚这样三秒钟而已，你就觉得有点快要喘不过气了，对不对？你想一想，约翰30分钟，他知道他在异象里啊，他在灵里啊，可是怎么没有东西，没有声音， 就这样跟半小时在那里，这个真的是挺有，哎，挺有戏剧效果的哈、哦。这个如果在电影院哈、哦，半个小时哦，那个荧幕跟那个音响都没有动到哈、哦，我看观众都已经退票啦，是不是？没有啦，这个退什么票？根本没有买票，而且你还很想看呢，对不对？我们都很想看呐、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屏息以待，在这里等。我们要学会安静等候，末日到了的时候哈，你要等得住。这跟但以理书的最后哈不谋而合。但以理书到最后哈，但以理越来越急切，一直问啊，所以再来呢？所以那个会怎样？问到最后哈，那个天使跟他说：“好了好了好了，去睡觉去睡觉，后面跟你没关系，去睡觉。”时间到了哈，你会醒过来啊！你现在去睡觉啦，后面这些跟你没关系，你就写好就好了，不要跟你解释那么多也没用。很多的时候是这样嘛，对不对？我们要学会耐心等候，世界末日要耐心等候，不要心里躁动，一直要去找，要钻，要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更什么巧门，没有，就是静静的、安静的、喜乐的、期待的。等着主再来，就像那些天上的白衣人，在这半小时里面，他们有没有讲话？没有啊，大家就在那里等，等半小时，等啊。那些白衣人不是消失了呢，在啊，因为接下来第二节开始，经过了半小时的安静，他开始看见了，看见什么？看见有七个天使拿七支号。赐给他们的七支号。接下来呢，他又看到还有一个天使拿着金香炉来。拿金香炉要干嘛？金香炉就是祭司在祷告，所以这个不是外面，这一定是里面，祭司在里面祷告。那在这个在香坛的旁边有很多的香赐给他，要他跟众圣徒一同祷告，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这个烟，这个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祷告，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的面前。那请问一下，这位天使是谁？众圣徒一起祷告，那就是我们真耶稣教会，大家就一起跪下来，我们能做的都做了，我们就一起跪下来，好好的祷告。我们不是常常这样吗？那嘛无波啊啦。阿斗扣基豆啊，这是对的。当我们做尽了我们能做的了，衣服已经洗白了，怎么办？就等啊，就一起来祷告吧。没事干，没事干，我们就来祷告啊，对不对？外面下雨啊，不能出去发传单，那不然我们一起祷告好了啦。祷告完了再各自回家好了，对不对？就是这样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众圣徒的祷告。跟前面第五印那个他们在那里伸冤，其实已经不太一样了，对不对？因为那些人的冤已经在安静下来了，没有，他们已经没有在叫了。在这个时候哈、哦，第四节，那个天使哦，手中的这些这个香哈、哦，伸到了神的面前。第五节，天使拿着炉，盛满了坛上的火。为什么坛上会有火？因为这些香在烧啊，这些火，这些祷告激起了神的热情，耶和华的火热，这个在旧约里面先知书里面就讲过了，耶和华的火热在这时候怎么样倒下来了。这个一倒下来的一瞬间，地上立刻就立刻响起了，不是地上，就是那个宝座前就响起了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前面哈、哦、半小时没有声音，没有影像，对不对？然后当他开始看见了七个人，看见了七个天使，看见了一个天使在献香的时候，当这个，我想他可能被吓，他应该会被吓到哦，因为香怎么有什么声音？火或者香？会有声音吗？其实不会啊，对不对？如果你有烧过东西你就知道啊， 那个又不是那个大鸡爹啊，还有哔哔表表黑的诶叉，这个不是啊，香呢？香怎么会有声音？烧香是没有声音的。结果香在烧的时候倒下去怎么样？就雷轰大声闪电地震，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神的审判展开的一个样貌了。这个就是从西乃山开始延续上一次我们所讲的宝座，有没有宝座的声音啊？从宝座发出的大声雷轰闪电，这个地方加上一个地震。这个地震哦，就是我们刚刚在第六印的时候地大震动，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并不是第七印，是第六印。所以这个在时间上哦，第二节其实退回到第六印，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一下。好，这个下次我们讲到七号的时候，我们再去把这个时序重新的对一下。在这个地方齁，我们讲到最后，我们会知道原来当圣徒齁安静下来等候神而不再伸冤的时候，这个时候齁神不会单言，他的时间到了他就会做出他公义的审判。一时之间大巴比伦就倒了，一时之间末日就来到了。所以晚上我们从这个七印的这个整个概括这个序列，我们去理解，下一次我们讲到一些细节的时候，你才不会乱接，一下接到那哪里去了，那就变成我们就变成川普了。如果你想要选总统是没关系，你就当川普吧，不然怎么办？你随便你讲啊。如果我们要当末日的白衣得胜者，那我们就看看圣经怎么说，看看耶稣要我们怎么想，我们就往那个地方走。晚上我们的分享到这个地方。